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6:1-16，由我来念。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所以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一段宝贵的信息，让我们从马太福音这一段信息开始渐渐地认识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去，使我们真的认识到你的十字架。求你光照我们的悟性，使我们得着真知识，以至于使我们不至于闲懒结不出果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要回到马太福音，从26:1-28。28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所以从26到最后一章都在描述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基督被钉十字架成为马太福音最后的一个主题。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读25结尾的时候，主耶稣在橄榄山宝训的结尾说，46，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这是整个神救恩计划最后的实现，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说整个人类会分成两批人，义人就是生命转变结出圣灵果子的人，要进入永生。永生就是永远与神和主耶稣基督同在的那种存在。恶人就是生命没有转变，没有结出圣灵果子的人，他们要往永刑，也就是永远与神隔绝的存在。在今天虽然不信的人，但是他们还有神普遍的恩典在这边托住神的整个的世界，神的计划的进行。所以无论是义人还是恶人，人类的存在是永永远远的， 有的人说人死了以后就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好像就失去知觉了，那是错误的想法。人的存在是永远的，人身体的死亡就是灵魂和身体的分开，是暂时的，灵魂是永远存在的。信主的人的灵魂最后要享受身体的复活和主和神永远的同在的喜乐，不信主的人灵魂和身体也要再次的联合，但是他们却要进入永永远远与神隔绝的永刑之中，永远的刑罚之中。这是神最后的计划的完成，而基督的十字架则是执行这个计划的一个核心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从整个神的计划来看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这是26-28章的主题，基督的十字架。而今天的经文26章1-16节是讲到神主权计划预备基督十字架上的献祭与真正。神主权的计划和预备了基督十字架上的献祭与真正。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看起来我们看见他好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但是事实上他那个时候是在天上以大祭司的身份在天上的帐幕献祭。所以主耶稣的十字架是一个献祭，同时这里不仅仅是在描述地上的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描述祭司长和文士或者犹大出卖主耶稣，对主耶稣的抵挡，这边还在描述一场空前未有的属灵的征战，一场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征战。这位末后的亚当耶稣，他作为女人的后裔，他要在十字架上还要击败仇敌撒旦。所以神的计划在十字架上，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完成了，神的救恩计划就进入了一个最后完成的阶段。而基督他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主权，就成就了这个计划。这段经文1-16节我们可以看到四个部分，有四个重点，这四个重点都传达出来同样的信息，神主权计划预备基督十字架上的献祭与征战。所以我们要来看看这一段的序言所传达的这四个主题。第一段是讲到基督十字架是神主权的预备，这是第一和第二节。第一和第二节是主耶稣向门徒再一次的说明他要在逾越节的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前面他一直说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没有说是哪一天，这一次他说在逾越节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开场白。而第一节一开始马太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指24-25章的橄榄山宝训，耶稣出城以后在橄榄山上面讲了一篇最长的道，橄榄山宝训。让我们回想一下这几天主耶稣的行程。主耶稣和门徒在周6的时候他们到达了伯大尼，然后周日主耶稣就骑驴进城，这是受难日的第一天，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然后晚上他们又回到伯大尼居住。那周一的时候主耶稣再进入耶路撒冷，他洁净圣殿， 咒诅无花果树，他又回到伯大尼去了。所以周二的时候，他再回到耶路撒冷，看到无花果树枯干了，然后他进到圣殿里面教导人、教训人。周三的时候，在周二的时候，他出城的时候，他们到了橄榄山上，传讲了橄榄山宝训。周三的时候，就是今天的经文，犹大祭司长长老聚集谋害主耶稣基督，犹大与祭司长同谋要杀害主耶稣基督，这是周三。到了周四，是逾越节最后的晚餐，犹大卖主科西玛利亚园的祷告，耶稣被捕，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门徒四散，这都发生在周四。周五就是耶稣的受难日，周日耶稣在坟墓里面，周日主耶稣复活了。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说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所以那一天是一个漫长的一天，从21章开始一直到今天的26章都是在描述这段时间的发生的事情。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转接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门徒从他前面橄榄山宝训的时候，他们都在想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主耶稣的降临，假先知的兴起，主耶稣最后的审判的情形。但是主耶稣要他们在这个地方把目光转回来，专注在他的十字架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边不是第一次讲他要钉十字架，这边我们如果大家都记得的话，主耶稣第一次讲到他要被钉十字架是马太福音16章21节。那彼得刚刚讲完他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要把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这是16章最重要的内容。然后16章21节，主耶稣说从此，马太是这样子解释，马太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杀害，第三日复活。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7章22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好，门徒就大大的忧愁。第三次是在20章17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每一次主耶稣在预言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都会提到自己的复活。但是现在他告诉他的门徒这件事还有两天，在两天以后的逾越节就要发生了。所以马太用这样的方式作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一个开场介绍。整个橄榄山宝训说明了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作王掌权，施行审判和救赎，一直到主再来之前的情形。而这一切都要等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才开始展开。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神主权的计划，耶稣一再的预言他自己被钉十字架和复活，他告诉我们他完全知道自己被杀害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时间表，他知道这是天父所定的计划， 而他是这个计划的执行者。而事实上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出生，希律王就要杀害他。耶稣在地上执事的开始，他行神迹传讲福音的时候，犹太人就要杀害他。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读了启示录，我们很清楚，犹太人代表启示录中间所说的假先知，就是那个地中上来的兽。而这些地上的君王和宗教人士的背后，就是魔鬼撒旦的权势。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在这两种势力的结合之下被钉上十字架的。但是这一切又是神主权的计划，因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当耶稣的门徒砍掉要抓耶稣的那个兵的耳朵的时候，耶稣叫他的门徒把刀收起来，而且耶稣对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要怎么应验呢？所以耶稣他必须舍去自己的性命，这是神的计划。而马太福音我们知道，这是对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历史的描述。要真正的了解基督的十字架背后的神学或者真理，我们就必须要到使徒所写的书信之中去看，特别是罗马书。罗马书三章到五章说明了基督十字架与我们的称义之间的关系。罗马书六章到九章讲到基督的十字架与我们的成圣的工作的关系。那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在读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要稍微复习一下基督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简单的说，它有两方面的意思。我们刚刚有讲到，它一方面是献祭，一方面是征战。我们先来看献祭的这一部分。主耶稣的献祭一方面有具有消极的意义，主耶稣必须替神的百姓，就是我们的罪，接受律法的惩处，他代替你和我的罪受到的律法的惩处，就是死亡，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受到律法的惩处了。所以我们已经律法已经没有办法辖制我们，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接受了律法的惩处。那神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基督被动的顺服，或者基督消极的顺服，也就是通常我们讲的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这是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另外一方面是积极的，耶稣必须替神的百姓，就是替我们满足律法的要求。他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去满足律法的要求，是他是那位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的那一位，是他满足了这样律法的要求。无时无刻的，不但是行为上， 而且是思想上，而且是没有一分钟间断的。你不敢想象这样子的生命是多么完美的人性。如果我们真认识到我们的罪性的话，神学上称为基督主动的顺服，或者说是他积极的顺服，因为这表示他满足了律法正面的要求。被动的顺服是因为他满足了律法的惩处。所以基督的复活，他是第一个复活的，表示他是那一个义人。因此神就透过我们的信心，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披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称义。并且透过圣灵，把基督的义实现、传递、彰显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成圣，也就是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这是属灵生命的成长，见证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耶稣以天上大祭司的身份在十字架上的献祭，所以他的献祭是他是以大祭司的身份在天上的献祭，所以这是第一个十字架的意思。第二个十字架的意思，十字架是征战。为什么说它是征战呢？路加福音22:3说，撒旦进入了犹大的心。所以表面上我们看到是犹太祭司长老犹大在那边出卖基督，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他们的心是经过撒旦进入了他的心，这透露了基督的十字架背后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最近都在读启示录，启示录帮助我们，特别是12:13，把这个天上的征战做了一个全面性的描述。12讲到撒旦的与撒旦的征战，13我们都很清楚，海中上来的兽代表地上政权逼迫的势力，地中上来的兽代表地上宗教和假先知的欺骗迷惑的势力。事实上我们在今天这一段经文中已经看到地上的犹太教，所以说犹太教它已经不是属于神的宗教，它跟地上所有的民间宗教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不信主耶稣。地上的犹太教它的宗教和政权结合起来，它对基督发动攻击，而这些势力在基督复活升天的以后呢，继续发展敌对基督的教会的这个势力，一直到主再来之前。所以基督是以君王的身份，以教会元首的身份，在十字架上与掌使权的魔鬼撒旦征战，这是基督教基督十字架的第二个意义。所以一个是献祭，一个是征战。所以第一到二节是讲到基督被钉十字架是神的计划，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这一生就顺服在神的计划中，他知道这是神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神所为他预备的，这是第一点，基督十字架是神主权的预备，神也为我们预备了许多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的道路很小，没有耶稣那么大，小的地方叫我们去舍己。如果神的光照我们的话，我们能够学习在很小的地方去舍己的话，那是一个最蒙福进入荣耀的道路。我们来看第二点，宗教政治仇恨抵挡的预备。这段经文呢是讲到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个大祭司的家里面他们开会。那大祭司 房子很大，有很多的仆人，他是非常富有的人，所以他们都聚集在他家里面开正式的会议，他们要用诡计拿住耶稣。但是他们说，这个时候不适合，因为如果他们去抓耶稣的话，会造成暴动。这一段的经文特别让我们想起诗篇第二篇，对不对？诗篇第二篇说，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虽然这边还没有到达世上的君王全部一起来商议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的地步，但是我们的确看到这个时候犹太宗教堕落了，成为一个在罗马政权之下堕落的宗教和政治的体系，而他们的抵挡是最后全面性抵挡的一个开始点，一个预备。而这些祭司长就是犹太教的领袖们，他们是管理犹太人宗教和政治事务的团体，他们不是只是具有教会的职分，他们还管理一些民事上的事情。而那个民间的长老呢，只是指在民间之中，他们是平信徒，但是他们有社会地位，有经济地位，很有地方的权威的一些人士，叫做民间的长老。而该亚法是当时最有权、最有势、最有财富的大祭司，他是他们中间的领导人，他是首领。他们在那边开会，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圣殿公开的挑战他们的神学，挑战他们所有的献祭的系统。而且耶稣的群众正在扩大，所以他们的宗教和政治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他们要杀了耶稣。地上的政权之间的纷争都是出于此，所以他们要把对他们政权有威胁的人要把他除掉。第五节说，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他们害怕，因为跟随耶稣的人很多，而且在过节的时候杀了耶稣会引起暴动，那罗马军就会进来镇压这个暴动，把他们的治理的权柄要取消，所以他们害怕。但是他们虽然决定不要在这个时候过节的时候下手，但是神的旨意就是要他们在逾越节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所以你看到没有，这边讲到说他们的商议在神的计划下是虚妄的事，他不做也不行，做反正他们就是要按照神的计划做，因为神定义要把他们要用他们的罪恶成就神的计划，并且成为最后审判他们的基础，让他们所有的罪被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神主权的计划下，地上宗教和政治的权势开始预备发动对基督的仇恨和抵挡，所以这是第二点。许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容许那些很多爱他的人、爱他的爱主的人 容许这些人，甚至是忠心爱主的神的仆人受苦，甚至杀害。唯一可以让我们明白的，可以让我们理解的是，基督的十字架告诉我们，一切的邪恶势力都在神的权柄统治之下，一切仇敌撒旦的诡计都是在神的统治之下运作的，神的计划掌管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即使是邪恶和罪也是在神的统管治理之下。这些的邪恶的本身，这些事情是恶的，但是最后却成就了神的计划。所以属神人的苦难也是神救恩计划的一部分。属神的人不是单单的受苦，他们的苦难永远与他们的救恩有关系。他们苦难的结局永远是神的荣耀。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都很熟悉的罗马书8:17，我们的受苦是在与主同在中受苦，目的是与主一同得荣耀。基督的十字架逆转了苦难，成为属神儿女进入主的荣耀的道路，这是让我们得着安慰的地方。我们来继续看第三点，圣约新约圣约团体敬拜的预备。这一段经文6-13讲到耶稣受膏抹的事件，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2告诉我们，这件事发生在礼拜六，就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伯大尼的时候，那天晚上就住在伯大尼，这是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地方。他们那天的聚会有马大、复活的拉撒路、玛利亚，就是把香膏膏抹在耶稣头上的，还有耶稣的12门徒都在场，也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犹太人。这边你看到没有，这边是一个认识主耶稣、信主耶稣的一个圣约的团体。他们离开了犹太的耶路撒冷，他们在那边敬拜，他们在那边听主耶稣讲道。主耶稣所谈论的，我们知道一定是离不开神国度的事，所以这边的是一个圣约团体的敬拜，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马太在圣灵的感动下要把这个礼拜六的事件安排在这个地方呢？为什么要在基督预备要上十字架之前，犹太人开始抵挡、撒旦魔鬼开始攻击的时候，把这个圣约团体敬拜的情形放在这段经文中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感谢主，因为我们最近在读启示录，启示录12说明了、解释了这段圣经，这段圣经也更清楚的解释了启示录12。启示录12:1说，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在伯利恒和耶稣在一起敬拜的这个团体就是这个妇人，因为他们都是旧约的 真正的犹太人，所以他说他是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的。这一批真的犹太人，真以色列人，基督的复活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十二章三节说，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在那里，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所以这个红龙是堕落的魔鬼撒旦要杀害基督，而基督就是妇人要生的那个男孩子。启示录接下来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就是基督的复活升天，就是基督被提到宝座的孩子，就是复活升天的基督。他要用铁杖管辖万国，很明显的，这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第六节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里逃到旷野的妇人是新约的教会，新约的圣约团体。1260天就是3年半，圣经说的一载、二载和半载，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象征性的语言，是指教会时期，从耶稣复活到耶稣第二次再来之间。所以马太把伯大尼的圣约团体敬拜情形放在这边，看为是等候、期盼、预备新约时期的敬拜。而耶稣受膏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耶稣自己说的1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好消息，我们是翻成福音嘛，那福音就是好消息，它好消息是传基督复活的消息，也是要述说这个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耶稣要我们述说这个女人所行的，她行的是什么？我们知道香膏膏抹是当时主耶稣的时代，你参加宴席的时候用香膏抹身体是一种待客之道，因为在外面走都流汗，进去吃饭的时候就用香膏抹在身上。而膏抹也是旧约时期君王祭司承受职分的时候的一个受膏抹的仪式，膏抹代表圣灵。12节，耶稣说这是为了他安葬做的。所以玛利亚很显然很清楚明白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很快就要发生的事情，并且他明白耶稣要从死里复活，他明白了耶稣所讲的他被钉十字架之后3天要复活，因此他事先预备了耶稣的死。玛利亚把极贵的香膏全部倒在耶稣的头上，而这个香膏大概是值当时的人1年的工资，他先就买好了，他预备好倒在耶稣的头上，他见证他真正认识主，他知道主耶稣复活。为什么玛利亚明白基督的复活、基督的死和复活，而门徒却不明白呢？我们可能说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每一次圣经讲到玛利亚 在耶稣来到的时候，他都专心的坐在耶稣的脚边听耶稣讲道。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圣灵的光照，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也需要自己认真的专心的花时间去读圣经，花时间去思想，把所听的道弄明白。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我们愿意花时间读圣经，我们愿意花时间参加聚会，但是和我们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可能忘记这是主正在实验我们，让我们是否真正愿意以舍己的爱去侍奉主。所以对主的舍己的爱是一件说起来很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是需要神的恩典的。主耶稣的门徒对玛利亚的行动，在这个表现上他们有一个反差，他们在发生的事件中只看到了钱，没有看到基督，他们把焦点放在香膏的价钱上，没有放在被膏抹的那一个基督的身上。虽然门徒都重生得救了，但是他们还不明白基督的死和复活的意思。但是犹大更不同，约翰福音十二章说是犹大起头表示不满，抱怨玛利亚不把钱用在周济穷人上，所以他的抱怨引起这些门徒同样的反应。有的时候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发生抱怨，也会引起其他人同样的反应。约翰说犹大这些话，圣经是说犹大说这些话并不是挂念穷人，因为他是一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犹大和门徒都不明白耶稣的死，都不明白耶稣的死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对门徒而讲，他们的属灵生命还很幼小，所以他们不明白。而对犹大而言，他已经成为撒旦的工具，所以属肉体的幼小的基督徒在很多的时候跟被撒旦利用的是一样的。他们的相同处在于他们只注意到地上的短暂的事物。第十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要去周济穷人，而是指出有主同在的敬拜要放在第一优先，比做善事还要优先，因为关系到我们的永生，关系到神计划的实现。所以当两三个基督徒在一起聚会敬拜，就是有主的同拜的敬拜。所以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基督徒聚会敬拜的优先性。玛利亚花了一年的工钱，她买了香膏膏抹耶稣，表示她一直全心投入的敬拜主，她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她愿意舍去自己宝贵的时间和金钱来敬拜主。这种全心奉献的敬拜是新约的团体，新约圣约的团体教会在主同在中敬拜的预备。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 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当我们明白了神的话，我们就知道主在我们中间。新约圣约团体敬拜的预备，这是第三点。我们来看最后一点，世界权势欺骗的迷惑。十四到十六节是讲到犹大出卖耶稣的情形。我们刚刚讲到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告诉我们，撒旦入了犹大的心。我们知道撒旦是世界的王，他用欺骗迷惑驱使犹大成为杀害耶稣的工具。当人的心思意念被地上的事物抓住的时候，他有可能就进入撒旦的网，他的心就昏暗了，属灵的生命就代志不往前了。主耶稣说，因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你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就黑暗，那黑暗是何等大。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不能同时去侍奉马拉又侍奉主，你不可能的。而这个实验它一定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肉体，那个肉体的本身是属世界，喜欢世界上的事物。每当跟神的事物碰在一起的时候，如果神光照我们，我们很容易的就放弃了，会受到肉体的辖制，很可能背后就是撒旦的诡计。所以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物成为欺骗和迷惑，是撒旦对教会攻击的预备，一直是这样的，一直到今天。这是第四点。好，我们做一个结论。在这段经文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一个序曲，他告诉我们，基督被钉十字架是神主权的计划。首先，主耶稣再一次的宣告预言，他自己将要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这是神主权的预备。然后在这个计划之中，包括了犹太教领袖领导阶层对主耶稣商议要谋害他，这是宗教和政治结盟抵挡的预备。接下来马太插入了在前面伯大尼的聚会敬拜，让我们看见在神的计划中，基督是这个圣约团体的元首，基督的复活是从这个团体中所产生的，基督的死和复活将成为整个新约时期敬拜的中心，这是新约圣约团体敬拜的预备。最后我们看到撒旦进到犹大的心，这是世界权势欺骗迷惑信徒的预备。启示录这个就是巴比伦。基督的十字架，神的救恩计划的成就，就是在政治宗教抵挡迫害，撒旦利用属世界的一切迷惑欺骗信徒中进行展开的。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定律，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主权的计划。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重新的开始认识你自己的十字架。主，求你不断的赐怜悯和恩典给我们，让我们真实的从你的话中得着认识你的真知识。主，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警告 我们存在心里面。你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随时都有结束的可能，因此你一直警告我们要预备好，而你告诉我们唯有在你的真知识中，我们才能不会闲懒结不出果子。求你帮助我们，赐恩典给我们，继续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可以进入你的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